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无小卷。
旧约无小卷是指在犹太人的圣经里第三大部分圣卷内最短的五本书，也就是我们旧约圣经中的路德记、以斯帖记、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
谢谢穆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谢贤穆老师，欢迎您收听旧约无小卷的课程。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完全结束讲完传道书，今天我们要开始讲雅歌书。今天我们主要是要讲到雅歌书的导论以及雅歌书第一章第一节。在导论的内容里，首先要和大家介绍，就是雅歌书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面，它是放在犹太人的圣经的第三个部分，也就是书卷这个部分。根据列宁各列抄本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书卷的这个部分呢，它是在五小卷的第二卷。这个雅歌书根据犹太人的文献显示，也是通常他们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诵读这一卷书。那我们会在讲完了这个雅歌书的内容之后，我们再回来介绍雅歌书的诠释史以及它对当代的意义，因为这卷书的确有很多在这方面的议题需要讨论的。首先在导论里面，我们要讨论到雅歌书的作者是谁。雅歌书的作者的身份的认知呢，和怎么样去诠释雅歌书是有它一定的重要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稍微讨论一下，至少稍微知道目前对这一个议题有哪一些的结论。首先认为雅歌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的理由是什么？其实认为是所罗门写的，这个是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雅歌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第一节里面就讲到所罗门的歌，似乎提到了所罗门的这个名字，好像知道说这个作者就是所罗门。另外在整卷书里头还有其他六处的经文，就是第一章第五节、第三章第七节、第九节、第十一节，还有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都有提到所罗门王的名字，所以很容易就联想到是所罗门王。并且在书中有提到所罗门王，或者是说提到一个王的生活的描写啊，比如说三章第九节、第十一节，还有六章十二节的一些的经文，似乎提到一些一个王的生活的方式，就不难去联想到说这样子的一个王很可能就是所罗门王。还有就是根据列王记上第四章三十三节，所罗门王因为他是很有智慧的，是上帝赐给他有丰富的智慧，所以他对植物界呢有很多的认识。这个和雅歌书里面经常提到有各种不一样的植物的名称似乎很相似，有哪一个统治者对植物有这么多的认识呢？那如果是所罗门王的话，那也不奇怪。所以传统的观念一向以来认为雅歌书的作者是所罗门。那认为不是所罗门写的又有什么样的理由呢？有什么样的根据呢？首先雅歌书里面的内容有呈现一些晚期的特征，这个是希伯来文里头的一些语言使用的情形。相当多的这些研究希伯来文的学者在研究雅歌书的时候，他们认为因为所呈现的是属于比较晚期的希伯来文，或者受到一些其他语言的影响，似乎就排除了是所罗门王是作者的这一个可能性。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的一点就是，同样的雅歌书里头也呈现一些早期的特征，甚至里头有一些情形是比所罗门王更早的，那也会令人感觉到说这个理由也可以拿来是支持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在语言上面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的地方。同时在雅歌书里面有一些的思想 与我们所知道的所罗门王似乎不是很相似的地方，不符合的地方。譬如说第六章六到第八节提到，当作者把这位这个苏拉密女子和这些嫔妃比较的时候，都这些嫔妃都被比下去了。我们知道所罗门有很多的这些的嫔妃，根据我们在列王记上等等这些记载，不像他有对嫔妃们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评语，似乎也很难在列王记上里头看见有一位这样子的女子。并且在雅各书里面，虽然所罗门王的名字出现好几次，但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不像是一位参与者，他比较像是一位被动的旁观者。所以给不少后来的解经家在解释的时候认为，所罗门王虽然名字被提起来，但是他不一定是作者，他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或者名字被拿来使用而已。所以我们看见有认为是所罗门王写的，也有认为不是所罗门王写的一些理由证据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尝试综合来思想这个问题的话呢，因为毕竟有关作者究竟他的身份有哪一些的可能性，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结论。首先，没有强而有力的证据反对雅各书是很有可能写于所罗门时期的作品，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没有一个证据能够否认雅各书是写于所罗门时期的作品。近代出土在埃及那里的一些的文献显示，在古埃及的时期，大概是主前13到14纪这段时间，有类似和雅各书的文体的一些的爱情诗，读起来当然里头文字是不一样，但是内容呢有很多是相似的。如果是用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雅各书的内容如果是写于所罗门时期的话呢，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古埃及主前13到14纪就有类似这样子的文献。至于写于所罗门时期，不是说就等于他一定是那个唯一的作者，原因是因为第一章第一节的语法还有书卷里面的内容有允许讨论作者身份的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等一下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仔细去讨论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已经看了作者是谁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写作时间的话呢，那就容易的很多了，因为写作时间当然和作者的身份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是所罗门所写的，或者是所罗门时期写的，那大概就是写于主前十世纪左右。但是不能够否认的就是说，即使是写于所罗门时期，就好像箴言第25章第一节里头所讲的一样，雅各书最后成书可以是有一位晚期的编者所完成的。箴言第25章第一节这样子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也就是说箴言的作者很多是所罗门所写的，但是25章里面特别指明说25章以下的这些的箴言是西西家王，也就是所罗门王之后大概300年左右的时间，一位犹大王的人所收集的所写下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雅各书是有可能还有一位晚期的编者把它编成的。有关雅各书的主题信息，无论你采取哪一种诠释的进入，读者首先要面对到的就是本书卷的内容专注在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加逃不了读者还有诠释者的，就是作者非常专注在男女之间的性爱的描述，也逃不了读者和诠释者的就是他里头没有提到神，你也甚至可以说没有看见神任何的参与。这个如果你和路德记比较的话，至少你还听到路德记里头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在雅各书里头你没有看到神的名字被提起。但是在雅各书里头经文有提到婚礼，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说，作者呢还是有当时一定的道德观， 所以在解释这一本书的时候，根据经文本身的主题信息，它是在庆祝，英文说是在 celebrate， 在庆祝男女之间的爱情，从恋爱到结婚到婚姻的生活，特别是专注在两个人相爱而在身心灵上面成为一体的这个层面。我们会在看完全书的内容之后，再讨论到犹太人还有基督徒的读者诠释这一卷书的历史上面曾经做过一些不同解释的进入。至于这本书的内容结构呢，其实本卷书的每一个环节在尝试去解释的时候都有它的难题，特别尝试去看它的结构内容，学者有好几个不同的取向，我们只要讨论两个主要的取向，好让你可以看见这当中是有它那个一定的难度。第一个就是有一些的解经家会看雅各书为一首完整的诗歌，这样子的进度就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八章都认为这是一首完整的诗歌。又或者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这一整卷书看成其实是一卷里头收集了很多的诗歌，就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诗歌集，有好几首的诗歌组成，这也有好几首诗歌组成，这里头也有分不同的看法，要怎么样来把这些诗歌集放在一起。所以这两者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是一首诗的话，它的思路呢就是一致的，是和谐的。如果它是诗歌集，除非编者修改这一些不同的诗歌的一些的歌词，要不然他们就会各自呈现或多或少不同的思路，而且不同的诗歌集你就很难去硬要把它和谐在一起，因为不同的诗歌它的作者他要表达的意义就会不一样。在这里举两个现代解经书的进入来做一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盖勒，他将整卷的雅各书分为好像现在的一种歌剧，好像是合唱团一样，这样子的诗歌编法。在他的解经书里头，他就这样子分，比如说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上半段，他说这个是女高音所唱的，然后第一章第四节中间这边把它分为是合唱，就是全体一起唱的。那我们不难看见他为什么这样子说，因为如果你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中间那边，这边是这样子写说，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他用我们，所以为什么说是合唱。然后第一章第四节下半段到第七节呢，又恢复到是女高音唱，他把整卷的雅各书呢用这种女高音男高音合唱这种方式来把它编出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样子编法呢是把整卷书看成是一首诗，不单只是一首诗，也把它看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歌剧这样子来编。另外一个可以说是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这个抒怀的解经书，他就把这个雅各书分成14首诗，而这14首诗呢之间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之间的关系的。比如说第一章第二节到第12节，他说这个是在王面前的一个梦想，然后第一章13节到第二章第七节，他说这个是一个野外的幻想，然后第三章第六节到第11节，他说这个是另外一首诗，叫做是谁从沙漠而来。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即使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我的这个新标点译本，他就会把雅各书尝试在每一个段落上面呢，他会说这个是新娘，或者是说这个是新郎。要知道这些新娘新郎是和合本圣经的编者放进去尝试帮助读者尝试去解释雅各书的，但是这些新娘新郎都是编者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大家意见未必是一致。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解释雅各书里头的这种不同进度所造成在解释雅各书所带来一定的难处，或者是说特别是在细节上面的时候，有些时候意见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如果雅各书是同一个作者所写成的，又或者是说是由同一个诗班长所编制的，我们要知道诗歌的文体不是叙事文体，所以内容常常会与现实的时间顺序不一样，而且也不需要一样，因为这个是文体的关系。举个例子，就好像报告新闻的，新闻是一种题材，是一种文体，新闻的文体常常是把结果放在前面，今天哪里发生火灾，他一去他就说哪里发生大火，有多少人受伤，但是这个是结果放在前面，然后接下来他才会报道细节，或者甚至会把时间顺序点放出来，说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然读者一去就很清楚的知道事先读到结果，所以我们在读第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话呢，我们有些时候会在解释的时候往往会带来一些在道德上面会令到我们困惑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第一个段落，就是从第一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尝试用女子新娘、男子新郎这样子的名词来去表达可能是谁在发言。为什么用女子新娘、男子新郎呢？没有错，这对人后来是结婚的，只不过他们在这个时候未必是结婚的，因为它的内容未必是按照实际的时间顺序来表达。有些时候也许是指到婚前的这个时期，也许有些时候是指到婚后的时期。总而言之，这个吴小娟的课程我们又怎么样来处理内容结构的议题呢？我们为了配合这个课程，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大的段落。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章第一节，把这个大段落基本上是归类在这对恋人，这个女子新娘、男子新郎在还没有结婚的情况之下。然后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八章十四节，把这个归类在结婚之后的生活。不过要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这样子的归类法或者是这样子的分段法是按照我们这个课程的编排的方式，还有我们大致上的一个内容的安排。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去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透过第一章第一节来再一次的思想作者的身份，还有讨论这个结构的问题。第一章第一节写到所罗门的歌中之歌，这个是按照原文的方式来去翻译这一节，而我们的和合本是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这一节经文其实是属于引言，是一句引言的话，因为正文呢是从第二节开始。至于歌中之歌，在原文中是来开始这一节经文的，而所罗门是放在后面。那在中文的表达里面，歌中之歌呢，很自然就会带出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是一首非凡的歌，是在众歌当中这首歌是最特别或者是最优美的，所以叫做歌中的雅歌或者是歌中之歌。但是要注意到，就是说也有可能被其他一些学者解读为这是一个套曲，套曲在这个英文来讲或者拉丁文来讲就是 cantata， 就是它是不同的诗歌被一位编者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歌中之歌也有可能被解读为这样子的意思。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论是只有一位作者或是一位编者，我们都不需要把雅各书当作是完整的一个作品，因为它也可能是由许多小作品由作者汇整而成的。我们处理了歌中之歌有可能的意思之后，现在我们要来看中文圣经的所罗门的。那所罗门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的这个前置词可以解释为是属于或者是有关或者是致所罗门。属于当然是指所罗门，就是那个作者，就是属于所罗门的歌中之歌，就是是所罗门所写的，或者是至少说大部分的内容是由所罗门所 写成的。但是如果是知道有关所罗门的歌中之歌，或者是自所罗门歌中之歌呢，那作者就不一定是所罗门了。这样子的情形是有的，因为他在这个原文里头的那一个全字词就是了，在诗篇里头就常有这样子的情形。几乎每一篇诗篇一开始就是在我们的中文圣经第一节的前面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标题，那小标题可能是说大卫的诗等等这些，在这些小标题上面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自大卫或者是大卫的诗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看诗篇第30篇，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就是把它翻成那个标题其实这个就是第一节前面出现的这样子的文字。这边写到说，大卫在圣殿的时候作这诗歌。大卫在圣殿的时候作这诗歌，这个问题来了。我们知道圣殿不是大卫建造的，如果不是大卫建造的，那诗篇第30篇这一首歌很明显是特别是指到在圣殿里头的一首歌。所以为什么圣经这边翻译说大卫在圣殿的时候作这诗歌，如果这边的这个乐是把它翻成说献给大卫，那就不一样的意思了。也就是说这是一首纪念大卫的或者是致大卫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因此雅歌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这个所罗门的歌，有学者认为不一定是指到属于所罗门，而是有可能是说有关所罗门。不过我们又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就是无论在这边是属于所罗门的或者是有关所罗门，它的内容情景的确是与所罗门王的情景是息息相关，或者是说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因为至少在这整卷雅歌书里头好几次提到所罗门王，就是以他做雅歌书中爱情故事的背景。所以传统的解释是把雅歌书看成是所罗门王的恋爱故事诗歌。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它的优点是非常直截了当，就是当我们去解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把它看的是谈论到所罗门王的恋爱。缺点是什么？缺点就是如果这样子解读的话呢，会美化所罗门王，无法满足经文细节分析所带出来的一些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在仔细读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把它带出来。那么除了这个传统的解释之外，其他的解释譬如说把它看成是诗歌集或者是套曲等等，他们的优点就是他们会指出经文细节分析问题所带出来的这种不是传统的解释能够充分应对的细节。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些其他的解释的缺点就是无法对每一首诗的起点和终点达到共识，也就是每一首诗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没有一定的共识。几乎是每一个解经家如果他不是采取传统解释的方式呢，那个差异都非常之大，因为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如果把雅歌书看成是诗歌集的话，就无法确认这些诗歌集当中故事情节的连结。而每一首诗，这些学者他们就必须要单独的处理，单独的为这些诗制造一个故事的情节。而这样子制造故事情节，好多时候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解经家主观的层面，并不是说他们这样子的解读就一定是不正确，只是说当有太多这样子情形的时候，会令到我们很难在解释雅歌书上面有一个共识，或者是走在一个相同的解经的大方向上。另外无论是传统的解释或者是其他的解释，把它看成是诗歌集或者是套曲，还有另外一个不定数，就是这是否是和所罗门王的恋爱史有关，又或者是 这是一个他失败的三角恋，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解经家把他看成是所罗门王和苏拉密女子和另外还有一个牧羊人三角恋，这一些都是在决定内容究竟这边有哪几个发言人所带来的一些的不定数。所幸的是，在众多的不同意见有关怎么去解释雅各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细节的讨论并不影响这雅各书总体的意义，就是两厢情愿的恋爱婚姻是美的无比。
继续请听谢贤木老师为今天课程做的总结。
所以在这一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在解释雅各书的时候，首先了解到它在结构上面的一些的议题，作者上面有一些讨论的空间，这会帮助我们接下来去解释这一本书，并且明白这一卷书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只讲到雅各书的导论，我们还没有去看经文的内容。我们在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就会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谢贤木老师，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下次再会。
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天息心灵的平静，因为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谁能指示我们走一条好路？耶和华，求你扬起脸光照我，听我心倾吐，用我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在深山应允使我满足，为我扩张，为我持守产业，地基是我的田野。你使我快乐胜过拥有丰收五谷新酒，我能安然躺下天息心灵的平静，因为你耶和华使我